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上次讲这个烤蛋糕查经法，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盼望不至于羞耻。你还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呀，这个我能想到的是，我爷爷、老爸他们生活里面也是长期的浮在某些的患难里面。
哦，那肯定，那个时代的人，你想要不要这个都不行的。
那个时候，因为整个生活条件啊、环境啊，都比现在会更艰难一点。但他们真的是有欢欢喜喜的那个。
你要欢欢喜喜，他的诀窍不是把患难除掉，也不是把患难解释好了，更不是说明白了为什么要有患难，而是浮在患难底下，能够生出忍耐，生出老练，那个时候你所有的盼望就是真实的。我前两天刚接到一个电话，这也是一个姐妹了，今天是好多好多年了，啊。常常忙这个忙那个，就是我老觉得他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没有真的去下功夫。对于认识神，对于走这条路呢，他很乐意，他很同意，可是他没真的在走，因为他有好多世界上的事情他要忙。他忙这个呢，也不真的是为了他自己的什么荣华富贵，真的不是这样，因为他还是算是年纪稍微啊、不是那么年轻的人，他们也是从相当贫困的环境里面苦学出来的，他一心想要帮助人，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角色，结果呢事与愿违啊，从家庭到工作各方面，他到昨天他来问我了，到底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我说这事情就是当初为什么要出来传道的原因，就是所罗门在讲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天下对吧，天天
我们这里所说的盼望，争出来的盼望，不是对于把患难去掉的盼望，或者在今生所有的盼望，不，这里所盼望的是什么？神的荣耀。那这样你就越来越知道神的荣耀这四个字里面包含的意义恐怕很深呐、现在还没有给我们解明啊，只是你这个盼望的目标是一个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肯定至少像你儿子盼望蛋糕一样是可吃的，是与你有切身关系的，而且是你现在还没有真的得到的，还没真的咬到一口的，是不是？要不然就不叫做盼望了。
是，
因此当你看见保罗用盼望这两个字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想的就是说啊，看他盼望进天堂，是不是？不，他有一个非常切实的四个字，叫做神的荣耀。是这样的盼望会加在你的身上，并且呢，这个加在你的身上，从你的心里面产生出来，这样盼望对你来说成为一个完全的目标，占满了你的心思，装满了你的眼界，那是从患难里面生出来的。但是再往下，当然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留在这个台阶上讲这件事情。
知道，
哎，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必要做工的方法。
光这几个词，我估计都已经几十年了。
是啊，写的这么清楚，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第五节就难懂了。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哎，陆家，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盼望不至于羞耻，老婆就娶到了，工作就找到了，是不是？什么叫做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这个结果怎么样？就是说做出来的蛋糕就是这个样子。
好、哦，你还在这个蛋糕神学里面。好，回到上次我们用的办法，这个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显然是不至于羞耻的原因嘛，对吧？因为他又说因为了。
嗯，
好了，那你当你读到说神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你心里你脑海里所出现的影像是什么？
像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嗯，有圣灵，有神，有爱，有浇灌，对吧？
嗯，
那你出现的影像是什么？
天堂啊，开心。
真的、
啊。
我出现的影像是100%灵恩派的，有一个圣灵的浇灌嘛，这圣灵的一浇灌，他就知道神爱他了嘛，他这一爱他，他就有盼望了嘛，
啊，
对不对？你的盼望当然就不会觉得羞耻了，因为你
真的知道耶稣爱他。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这心里面倒没有一定，不见得那么灵恩派吧，就是。
不见得这么灵恩派，所以你的问题就是需要更多的灵恩的浇灌。对不对？你就是因为没有灵恩的浇灌，所以你没有欢欢喜喜。你看人家灵恩派的人，对不对？多么欢喜，他连哭也欢喜，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有圣灵的浇灌，然后你这个盼望就真实，对不对？你对于患难呢，就很有办法。而且再加一步，要是把患难都除去，那就更好了。因为既然你被神的爱浇灌了，当然不需要患难了嘛，这是另外一条短路。神的爱直接浇灌在你的心里了，你就不需要经过什么患难生忍耐这条路了，对吧？所以这样不是就解释为什么有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为什么往往是在灵恩派里边？你看蒙哥这个观察岂不正对吗？
嗯，有一点，
越读越有道理。所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患难的路，一条路是浇灌的路。
浇灌，
这得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倒是没读出灵恩派来，我都觉得哎呀太幸福了。
这个图画给我们最清楚的就是说，他因为啊有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面，我们没有，所以你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患难中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在患难中的人啊，要是你信主信了一阵子之后，连听到聚会都变成患难的话呢，啊，对不对？因为你到了教会总是有人让你不满意，让你不想去嘛。要是连这个都变成患难的话，那本来在福音派里面信的人就会跑到灵恩派里面去，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他就是要是有一个这个很快的浇灌的话，让神直接来供应我，神的真实成为我的真实，哎，那不是挺好的吗？
嗯，
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他在补充前面的这件事情。
补充前面怎么个补充前面呢？补充前面啥？
他能给我们力量。
我知道他给我们力量，可是他怎么补充让你有力量？你不能跟人说吃这个，吃这个就补，对吧？他现在整个都还在讲这个欢欢喜喜，他让你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你如果能够进到这个台阶这个地步，那你大概就对了。那当然这个台阶这个地步必须是从恩典因信称义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而来的。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其实是欢欢喜喜，这个欢欢喜喜背后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哦，他这里有个分号是吧？
我这个人就是从来不会用分号啊。我小时候第一次学会分号了以后，差不多十几年，我觉得什么地方都应该用分号。
哦，那这个分号就是说前面和后面可能在程度上是一样的。
嗯，你这个分号是摆在哪里？我没分号，我这里是句点。
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地方是分号了
啊，这个分号恐怕是分的对的，因为这个因为不至于羞耻的因为是在解释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他用羞耻这个词用的，还有没有别的词可以翻呢？
对啊，读起来是稍微有点奇怪啊。每次读的都会有点奇怪。
那你白话给我们解一解，不见得需要100%更稳当，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程度比我们好，只是说现在羞耻这个词
或者失败，
哎，或者落空，对不对？
啊，落空。对，
我们的盼望知道不是空的，不是假的，
归于无有还是什么？
对，你的儿子知道爸爸真的在烤一个蛋糕，因为为什么？逐渐逐渐他闻见了那个蛋糕的香气了。
嗯，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那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越来越欢喜，那个盼望是越来越强。那你怎么知道不是假的呢？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闻到天上的味道了。怎么闻到的？是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荣耀浇灌在我们心里，
神的爱
啊，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得锁定了，现在这个啊，这个我们可以说与神相合是一定的，大家都有的。这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大家都有的呢，还是少数的人有啊？有福气的人有，
福气的有应该都有吧。但是你如果知道的话，其实他在每一件患难的时候，你忍耐的时候，伸出老练的时候，他每个阶段他都给你浇灌。
这种传道人就是不是在传神的道理，是在替神讲话。
你到底是要解释还是就念一遍？
你现在就是把这几点串起来，好像就对了一样，对不对？我在问你的就是说，这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一个经历呢，还是怎么样？你光是把这句话和前面几个再串起来讲一遍，你这我们这不是开中堂委员会，对不对？
这样精髓不变。
是啊，那精髓是什么搞不清楚。不，我们老中真的很习惯这种办法。你看我们喜欢讲什么天啊、气啊、精髓啊，你讲到这几个字就可以停住了。
嗯，
我们读圣经的不求甚解也是一样，读到一些很漂亮的字，什么神的荣耀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读懂了。这个浇灌到底是一个少数的经历、特有的经历，还是说一个普遍的现象？
普遍真理，
普遍真理，对。
嗯，
你所缺乏的只是明白不明白？他这里所说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是形容什么事情？是形容一个台上的按手呢，说方言呢，倒下来呢，还是在说什么？
就是一个基督徒一生要经历的。
你又在讲官话了。好，我们往下走，往下走，往下两个字是什么？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哎，头一个字是什么？
因。
这个因可能是什么？
因可能是什么？
这个因表示底下的话跟前面的话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哎，有关系，关系在哪里？这个因是要解释什么？是要成为什么事情的因？
这里要好好想想。
这个非常重要了。
嗯。
这底下这你一定会一次念三节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问这句话像哪一句话？
就是我们刚才念的，
神的爱浇灌在
我们
心里。所以他所说的浇灌是一种什么？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的事情。如果神向你要显明的在你的心里面成为显明，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圣灵为你显明了。一旦显明了，你必然应该有一个被浇灌的爱的感动，你必然知道这样的爱是一个浇灌的爱。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在中间这里所说的嘛，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你死了，你看见这件事情，你心里如果有圣灵，那个感动，那个明白，就叫做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既然闻到了这个爱，尝到了这个爱，那你就应当知道，好像你儿子闻见烤箱里飘出来的蛋糕香一样，蛋糕就快要出炉了，你就可以这样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了。
嗯，
对吗？这里明显的所讲的是这样一件事。
嗯，我刚才读的时候还在想呢，
还在想你的蛋糕是吧？
嗯，就第六节到第八节吧。
是啊，你看一个蛋糕就烤了两个节目。为什么我们一再说你不要拿了一句圣经出来在那自己在那想啊想啊？这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现居美国的毛病。
他那个不用说来自中国大陆，还住在中国大陆。
OK， 那陆家，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神的爱厚厚的啊？圣灵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心里啊？
厚厚吧，这个体味。 我说这个圣经很厚，应该也算吧。
总之他这里所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愿意在主面前好好思想思想的，就应该有的经历。
数算神恩
差不多差不多，你要明白主的心啊，那个十字架背后的爱，不要光觉得哎这是件好事啊，我现在信主了，我现在接受救恩了，对吧，我得救了，这它背后有一个要你去体会神的爱的心意在里边。
嗯，
你要是没有这个体会呢，你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恐怕就生不出来。这里一共生了几个胎啊？
几胎啊？
对啊，
患难生忍耐一胎，
一胎对，
耐生老练
二胎啊，
老练生盼望三胎，盼望不至于羞耻四胎，
四胎，怪不得我们好多弟兄都要生四个，哎。我们这里我认识的弟兄生四个就一大把，所以国内呢无神论跟这个有神论的区别就在这里了。嗯，那四胎，但这里回头我们看看呢，还有三胎。我们刚才跳过去的这个就是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有三胎，对吧？一人，
为一人，为罪人，
哎，一人，人人罪人。你有没有认识人名字叫一人的？
一人好像没有，没有，有义的，就是有义字的。
那容一人是吧？大财主，好好好。那你有没有认识人叫人人的呢？这个三胎固然挺不错，但是呢，用这个来取名字有麻烦。那你第三个难道你叫他叫罪人吗？这不行了。义人，人人，罪人，
用圣经的字来取名字其实压力挺大的。
那当然了，就是要给你点压力了，对不对？只是这里有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个义人罪人我们都懂，什么叫做人人呢？
好像里面有点爱心的吧。
你怎么说呢，这个
仁慈的或者有怜悯的心啊。
你这个有点望文生义吧。这个人人英语怎么说啊？肯定是中文翻过来的叫人人嘛。
有
人人的英语是什么？
人人的英语，仁慈 ，mercy。
不见得啊，他恐怕就是个好人了。
A good man。
对，义人跟罪人是圣经的尺度，神来评断人，对吧？人人呢是人来评断人。
嗯。
所以我们这个翻译选的这个词也挺好，这是孔老夫子最喜欢，那么儒家最喜欢讲的仁，对吧？这仁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你是很难说的。
人之意境啊，有类似有这种人间一种感情感。
这个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啊，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他说为人家死，为人家死，提出这个观念来，当然主要就是为了彰显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嘛。
为罪人死，没有人敢。
为罪人死，而且是为一大堆的罪人死，无数的罪人死，这不得了。这个为罪人死啊，它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更啰嗦一点的翻译应该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怎么样，
已经
为我们死了，
早就为我们死。
没错，哎，早就为我们死，这个翻得很好。那这个时态加进去以后有什么特色呢？有什么重要性呢？
显出耶稣基督这个爱跟我们人间的这个不一样。比人人呢，或者人眼中的义人呢，这份爱的程度啊，怎么？
这恐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基督为彼得死，他并不是因为彼得以后多好，哎，
就是因为他罪。
对，你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替你死了，他是为你那个罪人的状况死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一定要去好好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基督徒当他信主之后，他犯了错，他有软弱，他就觉得主会不爱他，主会离开他，主会惩罚他。对对，你连做罪人的时候他都肯愿意为你死，你现在是他的儿女， 有了过犯，又愿意把这个过犯当成过犯，你还怕什么？你为什么还怕来到他的面前？对不对？
嗯，这可能就是因为犯罪他一直都留在那边，魔鬼就经常拿那个都来控告他。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还有呢，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件事情它有好几个角色在那里。第一个就是神向你显明了。第二个呢就是圣灵，圣灵让你能够明白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为什么要去思想到一个地步，让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这样就使你信心的路不会动摇，你不会受控告，对吧？一个信主的人，当他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不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他已经讨了神的喜悦了。这样说明白吧？
畏罪、畏义、畏审判，他已经在自己责备自己了。
你已经在责备自己，这个责备自己还不是说你下次还不会不会犯错，而是说呢，责备自己就应该让你知道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他就讲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个话给我们翻译翻译吧。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嘛，
就是前面所说的什么，
还做罪人的时候。
对对，
与神为敌的。
这个与神为敌呢，在第九节他说什么？是在神愤怒底下。
在神震怒底下。
那个时候基督为我们死，那这个死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这些本来做神仇敌的人得与神和好。
好，
也就是五章一节所说的啊，
因
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那这里边有两个人，对不对？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一个是该死的啊，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角色就是耶稣基督。
没错。
这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什么？就是罪人，该死的，在神愤怒底下，神仇敌的人。神在这边，我们在那边，现在中间有一个神的儿子。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了。这个死是不计较你与神和好之后，你到底乖不乖，你是不是多么往前走，你是不是多么了不起，对不对？你看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来报答主恩的啦。
是啊，
耶稣基督照样为他死，这个叫做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显明必须要是圣灵的教导，这个圣灵的教导呢，你必须顺着去思想，让这个爱浇灌在你里边。那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与神和好，就不再做仇敌了，对吧？对，这个反过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嘛。那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过犯，让这个神的爱再离开你，让这个耶稣基督为你死成为无效？对，凡是
大过这一切
这样话的人，或是拿这个来教导人，来定义别人，来定罪别人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因为你认为人的过犯还可能大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连你做罪人的时候，你根本就与神无关的时候，他都为你死。你现在已经与神相合了，你稍微走了一点回头路，那你认为怎么办？你认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为你死还有效没效？这是问题是出在这里。这难道神就不爱你了吗？
应该是有效的。
应该是有效的。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恐怕听众朋友没听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从救恩的能力来讲，你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把你救回来，你既然与神和好呢，他这个救恩的能力，他这个功效一定在那里的，你不可能有任何的过犯是大过他这个救恩的，对不对？更不要说你现在回家了，我们的父神是不是加倍的爱你了？ 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你不管怎么样啊，你是希特勒也好，你是杀人魔也好，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为什么？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啊，能够让人免去神的愤怒。他那个代死的功效，他那个爱大过你的过犯。
是，
从这方面来讲呢，一个人既然已经信主了，请问他有没有任何的过犯能够大过十字架，能够大过耶稣基督的爱？
应该不行吧？
应该是不行。好了，那我知道底下听众朋友要问什么了，就是呢，出名的八个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陆家，我很高兴今天咱们节目时间到了，下回再继续谈下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